欢迎回到三人计划，我是三卓。
我是 Chris，
我是山如。
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聊聊，今天就是一开始就要切入正题，想要跟大家聊聊，就是大家有没有那种省钱的 撇步 小秘方？小秘方是这样讲吗？小秘方，
小秘方感觉很像药方哎、欸，
我也觉得
很像去抓药，
很像吃的东西。对，你们知道吗？因为英国啊，最近就是今年啦、啊，通膨的很严重，所以呢，就是物价一直在涨，一直在涨，一直在涨，然后英镑一直在跌，一直在跌。所以之前就有说那个电费会涨得很夸张，会两倍，今年冬天的电费会涨两倍高这样子。所以呢，我就想问问大家说。哎，你们自己有没有那种省钱的，不管是省电、省水或什么省什么，反正就是省钱，因为这些都是账单嘛，账单省钱，所以你们有没有省钱的那种小撇步、小撇步？毕竟我们都是小，你知道，我们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大家我
小
资
族，小资族，
小资族吧，是不是？
我觉得说到这边啊，既然我们都不是那种有钱人啊，是不是先提倡一下，大家可以来抖内一下我们？
我真的很不放弃耶、欸！
省钱妙招就是靠大家抖内，
这叫赚钱，赚钱吗？对，在我们还没有接受到大家抖内之前呢，所以我们要先省钱，对不对？
对，
所以不知道 Chris 你有没有什么省钱的撇步
啊？
毕竟你之前在台北也是住了好几年吧，对不对？自己一个人住，然后租房子，总是会有一些省钱的方法吧？
省钱的方法，我觉得就从我大学的时候说起了。大学的时候呢，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大学刚毕业，然后你在找工作，然后还没有确认工作的那段时间，然后就是比较稍微拮据一点。我那时候省钱秘方呢，但我觉得这有点讨假包哎，就是我的早餐啊，因为那时候真的没钱，还没找到工作，然后我就请我妈从嘉义帮我寄了一些粮食上来。那些粮食呢，其实也没有到多昂贵，就是因为我个人本来就不是一个会很常吃零食的人，所以我就请我妈寄了一些比较是营养饼干类的东西，还有那个3合1的咖啡包，就那种很便宜啊，譬如100多块里面就有30、40包那种3合1浓缩咖啡。然后我妈寄了这个上来给我之后呢，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既然都要省钱了，省钱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就是减肥，就是只要让自己少吃的话，一定可以省钱。所以，对，就是你只要一想要减肥，就会觉得哎，好像可以少吃一点，就尽量控制自己不要吃，不要吃，不要吃。所以我那时候的方法就是，我妈就寄了几包饼干，那个是跟3合1咖啡，3合1咖啡应该可以撑个1、2个月以上吧。然后我就每天就早上泡一杯即溶咖啡，然后吃一包小饼干，然后这样就是第一餐。然后
说
第一餐之
啊，
后，
你们就是那种每天都要喝咖啡的人啊，真每天一杯咖啡钱这样省下来，其实
对耶，
很多哎。
对，
当
然后
时让你妈妈这样子寄东西上来，你妈有想说是因为你就是还在找工作没有钱吗？
对，他知道，我有跟他说，因为我很拮据，所以请你寄东西给我吃。
那为什么他不直接寄钱给你？
寄钱给你就好了。
不是，他说不用啦，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要直接跟他拿钱，就不用过那么拮据啦。也是有自尊心的。
你这样讲，如果我们听众都跟在哪里，他们就你就是在说他们没有自尊心。
他们就是那个叫什么啃老族啊？
我就看年纪啦，你如果还是学生，拿钱在所难免。但如果你真的毕业了，你有这个能力去工作了，还跟家里拿钱，就会有一点，
很老啊，
对，不太 OK。
对，
好，
然后
所以
当时呢，我后来的，就是因为我其实那时候可以睡到比较快中午，所以你看快中午的吃这一餐是不是有点像 brunch，就是你可以撑到下午。
一
你的
天吃一
brunch 真的是
餐。
很，
我一天只吃两餐，
哇，
那
这
你知道
真的
第二
是
餐
很
怎么解决吗？
泡
泡
面。
面。
泡面，或者是因为以前我们念的学校啊，面包还有蛮有名的，那个面包又很大颗，也没有很贵，所以你就去学校再买一颗面包。
哦，对，那
哦，
个
是。
面包真的可以吃得蛮饱的，对女生来说真的可以吃蛮饱的。
对。然后你又再买一杯饮料，也才几十块，所以你一天就只有花那样的钱，顶多再加一个加油钱或车钱，可是也不会多到哪里去。所以我那时候很厉害，所以我一天可以控制在100块以下。
哇，这蛮厉害的、欸、就是在吃方面就是省成这样子。
对，我那时候最高纪录哦，我真的那时候换算过，因为我会记账，我一个礼拜下来整整七天，我才花了598块。
因为 学生时期那时候他也是住学校宿舍嘛，然后
没有，我是租房子。
哦哦，但是你用走的嘛，对不对？用走的就可以，
没有，骑摩托车。
对哈、哦，骑摩托车。
对啊，而且以前油价还没有现在那么贵哦。
那你还是蛮强的。
对，598，
厉害，
我记得。就那一个礼拜最低记录就是598。
那生乳呢？你在吃的方面你有办法那么省吗？一个男生来说。
我记得就是在我也是跟那个 Chris 一样没有工作的时候，没有工作的时候真的也是像就是像 Chris 一样，但是我们可能真的没办法像女生吃的这么少。我通常都会在早餐的时候买两个饭团，然后最简单的那种 maybe 一个25块20块的饭团。然后我现在在刚刚 Chris 讲的过程当中，我忽然想起来，我会把那个麦当劳的番茄酱包留下来，然后挤在我的饭团里面吃、欸。哎，我曾经做过这样子的事情、欸，就是为了要节省，
哇塞，
然后就在那种补习班的阳台啊，就啃着那个饭团这样子。
所以你那饭团里面还没有包东西的，没有包肉松啊，没有什么的，
可能就是蛋跟一些菜包，
哦，这是最简单的标配。
对，就是蛋跟菜包，它有咸，然后你又想要增添一下它的风味，你就把麦当劳的番茄酱包挤进去，这样子。嗯、那早餐晚午餐就有两个不同的口味嘛。
很多人真的会就是把这个素食店的这些酱包给存起来，然后一方面是方便啦、啊，你要随身或是临时家里没有了可以用，或者是真的是省钱。就是很好用，比如说有人去那个真的咖啡不能省的时候，你就会去拿糖包嘛，然后糖包就会多拿，对不对？然后或者是盐啊，有些什么素食店不是有些有盐吗？有一些有啦，然后就每天拿，就完全都调味料就不用。如果你是在外面租房子的，然后偶尔下个厨，就是完全就是省起来。
所以就是你就会在便利商店泡泡面，然后加关东煮和汤这一种吗？有人真的会做这种事吗？
对对对，因为我们以前学生时期，这我都会那个、欸、高中，我记得高中时期都吃关东煮，然后呢，因为那个汤又可以喝，然后就省钱，
喝汤就饱了。
对，喝汤就饱了。OK， 所以这是
那应该不好喝吧？很脏吧？哎、欸，我这样讲会不会就是
煮的汤很好喝，
很好喝？
真的吗？
真的，而且那个时候还有主打，就是说他还有另外可以拿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可能是海苔什么东西，反正就是一些是最后加到汤里面去的
调味粉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是可以喝的。你没有经历那个时期吗？高中的时候？
我没有哎、欸，我没有哎、
欸。好，所以这就是吃的方面，我们可以这样子省。那交通呢？你们在交通方面也有省吗？
我觉得交通要最省的啊，就是真的，因为我那时候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并不是住在学校附近，我已经搬出来台北市区了，所以他在我跟我们学校之间距离还是有一个很远的状况之下，我曾经有算过，如果我每天坐公车，就算我花时间坐公车，以及我每天骑摩托车到学校，我后来发现骑摩托车是最省的，因为我刚我连加油钱加起来，我一个礼拜才花598块。
骑车是最省的，没错。
对，因为骑车它一天就是这样来回，我还可以撑到快一个礼拜、欸。但是如果我今天是坐公车，公车你算它12块、15块，那一天就要24到30块，那一个礼拜就要100-200块，就是它跟摩托车的加油钱比起来是多了一倍以上。
对，那个时期的摩托车如果加满就大概100或100出头而已，
对，100出就有，
然后一个礼拜或是一个半一个礼拜就是大概5天加3天8天差不多，所以你看你换上那公车钱以前还有算一段两段的，如果你还住得远还要收两段钱，所以
哦，我们学校是两段呢
有时候是没错，
所以机车那个时候骑机车是最省钱的，没错，而且又省时间，这我也算过。
对，我有印象，我以前跟 Chris 就是约见面的时候，那时候 Chris 已经毕业了，然后我跟他约见面，他都骑脚踏车、欸、 我不知道他是运动还是省钱，不是 U-bike， 是他自己的脚踏车。
我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其实那时候不是为了省钱，不是为了运动，
因为他车祸吧，车撞坏了。
对，因为你应该知道我大学的时候很常出一些骑摩托车上的意外，对，交通事故。那我后来毕业找到工作之后，我发现其实骑摩托车去上班并不是一件那么方便的事情，因为比如说你下班之后要跟人家约，然后有可能会有聚餐啊什么的，然后骑摩托车回家既累又不方便。然后因为我那时候上班的地方后来有一个地方是蛮远的，就是从台北市到新北市，然后骑摩托车骑久了其实夏天又热，然后冬天又冷得要死又湿冷，所以我好像大概毕业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把我的机车运回嘉义了，然后我在那边只剩下大众交通工具。那为什么那时候我会骑脚踏车呢？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我好像买了什么东西，他就附赠我那台小折脚踏车。我想说不骑真的很可惜耶、欸，
而且是小折哦。
对，是小折。那我就一直觉得，哎，骑小折好像也不错，因为我都没机车啦，所以我就会一直骑着那台小车到小折到处走，然后会觉得就是至少再让它 CP 值更好一点，就至少你有在骑它。
其实如果在台北市，如果你不是因为上下班啊上下课的通勤，你如果只是舒舒服服的骑车然后晃来晃去去跟朋友见面，其实蛮舒服的。
对啊、
哦、可是在台北市有需要到自己有一台小车吗？不过 U-bike 也是要钱。
对啊，
U-bike
还
是要相
对
要一些费用。
对，那时候没有那么多 U-bike。
它不流行，
一下子暴露年龄了。
对啊，现在的 U-bike 还不用踩，现在 U-bike 很多是电动式的。
有吗？
没有吧。
有、啊、
没有没有。
嘉义的 U-bike 是电动的、欸、
嘉义这么高级，
怎么可能？凭什么？
我们是观光圣地啊，这几年不是，我们这几年真的是观光圣地，所以他一直在推 U-bike， 因为嘉义市非常的小，然后他就是如果旅人来的话，你最好是骑 U-bike 就可以，就是你要去哪里都方便。那嘉义市又是一个他单行道非常多的一个城市，然后外地人来可能会搞不清楚，所以骑 U-bike 是最方便的。然后我们 U-bike 已经到不知道 2.0 还是什么的，它其实是全有自动式的、欸、就是电动脚踏车概念。对，
怎样？你们宜兰有吗？怎样？
宜兰
有吗？
我跟你讲，宜兰一直之前一直在吵说希望有 U-bike，但后来因为宜兰的雨真的下的太多了，他们说应该要宜兰应该要有的是 U umbrella，
基隆吧，
或者是
U umbrella，
是那种有些那种观光圣地啊，不是骑然后上面会有遮雨棚的那种脚踏车嘛？你们宜兰可能需要这种吧？
我不行，不，我们宜兰真的不能有 U bike， 那个 U bike 应该一下子就坏掉就生锈了，这没办法、欸、
可是说回来，嘉义。我真的觉得在嘉义如果要骑脚踏车也是很热的事情、欸、我光想都觉得热了。
我也觉得蛮热的，可是我觉得嘉义的天气舒服的是它白天可能很热，然后到下午
傍晚
就会比较凉爽一点。
对，
就我们这边是温差很大的一个地方，然后
嘉义的路很大条啊，很大条，
有些很大，有些
道很大条、欸、
其实还好、欸、
真的吗？
讲的可能是嘉义县、啊、你讲的可能是嘉义市区。
对啊，而且嘉义市区的 U-bike 真的超方便，它后来一直扩点一直扩点扩点到连我家旁边都有一个，
那是真的还蛮方便的。而且其实脚踏车就是还可以省钱然后又兼运动，对、嗯、是还不错啦。对，那个呢，申如你在交通方面？
我交通方面，因为我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懒惰开车的人，非常非常懒惰开车。
为什么？宜兰路大，然后车又不算多，
但由于我本人的开车技术实在是非常不佳，就算路很大条然后我还是会就是担心受怕这样，所以我开要不是真的雨大到一个不行，我要开车的频率真的非常非常低，所以在行的部分其实应该是我就是非常非常浪费的一个项目，因为我必须养一台车然后我又不开它
哦，
然后每年要保养的时候，那个修车厂都会跟我说：“麻烦请你开车，你的车半年开不到100公里。”
他想说：“哎，你有
在干什么？”
说凌晨数都没动。
对，然后他们保养车修车厂的人就会非常的尴尬，因为有一些零件它已经到了必须要更换的年限了，但是由于你又很不常开，所以它好像还可以用，然后我们就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曾经有就是车开到。 就是放到没电。
你真是太久了，
在家车大概一个月没有开车，然后机车也放到没电。
你都没有在出门。
那一阵子我非常热衷骑脚踏车，因为我买了一台新的脚踏车，8000多块，但又是行的浪费的一个部分，就买了一台8000多块自以为很帅的脚踏车，天天就骑脚踏车上下班啊，上山下海这样子，然后以至于我的车没电之后，我还要请修车厂修，又是一笔开销，就花了一大堆的钱這樣子。
为了什么一定要养一台车？为何不干脆就卖掉那台车？
可是就是家里留下来的车啊。
他
你知道我们家的车开的频率有多低吗？他已经22年了，但是他的里程数还不到6位数。
好扯哦，
是不是很扯？他基本上就是一台半新车啊。
没有，你那就是车子就是摆在家里当装饰的。
对，是装饰品的几率比较大。
对，
真的是好少开。然后每年那个汽车的税啊、保养费啊，对我来说都是一笔大开销。
但不得不说，你在往返于宜兰跟台北之间的交通花费是蛮多的。
哦，这个部分，哎，这个部分我倒是有做一些预算的控制。
如何？
真的，我每年年没有，我每年年度的时候都会计算说，好，那如果我这一个月我只能上台北2次，一趟客运大概是120块，所以我大概客运就可以花到480，就大概480块左右。就大概
真的会列那个年度预算，然后出
对我会列
每个月要花多少钱在这个上面。
对对对，然后就会列出来。但很明显的，今年已经是一个大爆表状态。对，然后就可能要很频繁的上台北的时候，就会那个预算真是爆表，
每年的
大爆表。
十月份你应该是就是要很多预算，是十月吗？十月、十一月的时候，
对，十月、十一月的时候，
对不对？
非常可怕，很可观，
因为都要去看戏、看电影。
所以老实说，应该是开车还比较省。
如果这样算下来，你可以往返台北、宜兰的话，开车比较省，对不对？可是也不一
定，可是停车费啊，
对，
停车费很可怕。
我正要讲这件事，台北市的停车费才是最可怕的。
对，
对啊，
是一个，唉。好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
而且现在油费也不便宜嘛，对不对？油费也不便宜。
对啊。
对。好，所以交通费的话，就是建议大家不用的交通工具能卖就卖，尤其是汽车，对不对？汽车你养一台车真的要花好多钱哦，而且
养车真的好辛苦。
买车的时候千万不要买，虽然中古车 OK， 但是不要买太旧的车，因为你买太旧的车，你反而要维修花费的钱又更多了。对不对？所以如果能可以的话，当然是买新车是最好的。再来的话，就是你们在电费，家里的水电费，你们有什么样子的省钱 撇步 吗？
我跟你说，我宁愿让自己饿到，我也不会让自己热到或冷到。
就是冷气该开就要开，不能让自己
狂开。我跟你说，我就是一个地球四端的肇事者，就是我。
北极
地球。对，他会恨死我，虽然他很可爱。
北极熊会来找他索命的这种人。
对，
欸，晚上录音不要讲这种话好不好？我会怕。
但是那你开冷气的话是真的就是整夜开吗？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是比如说开3个小时，然后后面就 睡醒了，真的就睡着了就没有感觉了嘛，不是没有感觉啦，就是就睡着了嘛，所以就可以一觉到天亮，但是他们只开3个小时或几个小时这样。那你是就是从头开到你睡醒离开房间吗的那一种？
就 always 我觉得热就开着，开到我真的觉得很冷很冷为止，我才把它关掉。然后如果是半夜你睡着没有知觉的时候让它冷，反正还有棉被可以盖嘛，就盖着啊。你不觉得吹冷气盖棉被就是最开心的事吗？而且要盖着厚厚的棉被哦。
对，这个真的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就是你要调到最冷盖厚棉被。
对，你也是这样子的？
我不是的。
那你为什么刚才那么沾心啊？
我就是那种，我真的是因为挺北极熊，我真的是站在北极熊那一边，所以我的夏天真的非常少开冷气。我只要是一个人的状态之下，我在公司也是不开冷气的人。
在公司有什么好不开的？花的不是你的钱。
但北极熊很可怜欸。我不行欸，我一个人是绝对不开冷气的。
北极熊这一块，但是台湾热起来是真的很热耶。
但我晚上基本上是不大开冷气，可能开冷气的频率大概一周不到一次。
你好强哦，是因为宜兰比较不热吗？
我觉得不是哎、欸，就是我忍着啊，我可以男生可以就那种袒胸露乳没有关系这样。
也是啦，也是好，所以
电费的部分我倒是还蛮节省的。
但你们会有一些人会把那个，我听过人家说啦，就是比如说电视啊，看完然后比如说晚上就把它拔掉，然后等一下要看的时候再把它插进去插插头。你们会这样做吗？有没有就是拔电器插头这样子之类的？
我不会，
我死都不会，我那么懒，还要起来拔，
真的是蛮麻烦。
我觉得真的要拔电器插头的人，你要不要考虑直接把总开关关掉？你只要关一个就好了。
总开关，
冰箱可能会坏掉了。
冰箱也被关掉了，
冰箱可能会坏掉。对，冰箱会坏掉了。
对，冰箱会坏掉。好，所以在家里的省电啊，有人说呢，比如说像冰箱好了，冰箱不要放太满，你放太满的话，它就没办法运作的最大的效率这样子，所以就会花更多的电，然后去维持它这个冷度，所以冰箱不要放太满。然后呢，再就是有一些不常用的家电啊，然后或是待机太久的那种家电，你会把它拿掉。比如说你知道有一些那种饮水机，以前的很多的那种饮水机是那种热水、温水、冷水，就三个
桶那一种的，
对对 对，然后它就会保温啊，它就是而且它会自动热嘛，它就自动烧水，一直到它维持那个温度。然后就有人说，像这一种的，它会待机时间很长的，其实就不要，就是要把它拔掉。所以尤其像夏天，我们比较不太会喝热水或什么的那种，就可以先把它拔掉。或者是我觉得用快煮壶这种，可是快煮壶有时候是快煮壶其实蛮耗电，对，它的
功率很高，
对对对对，快煮壶功率蛮高的，所以反正就是把待机久的你不用的家电的东西就可以真的把它拔掉。对，好，再来就是呢，你们有没有一些平常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你们有没有认就是订阅很多在网络上啊，或者你有没有订阅过很多那种会员需要付费的，就是以看剧来说，就有 Netflix， 有 Disney Plus， 然后还有那个 Apple 电视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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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这种的你们有没有很多的那种订阅的会？
我有。
你有哪一些？
我就很多，
不一定是看，还有什么听的啊，什么都可以。
嗯，我有哦，我光是音乐就订两个，一个是 KBox， 然后一个是 YouTube。
对不起，我有问题。你是有两个耳朵没有错，但是你不可能两个耳朵一起听吧？我手机到底
一起听吗？一起听，因为我觉得是使用程度上的差别。如果我今天想要听一整张专辑的话，我会选择 KBox， 或者是说我之前早就留好的音乐清单，我会听它。可是有时候就是你没有那么特定，因为有时候在忙，你只是想要听个相似的音乐，那其实YouTube 它会自动帮你选，譬如说你听了哪几首歌，它就会自动帮你跳下一首，它是有相关联性的。所以我觉得 YouTube 是一个比较适合懒人型的，你不用自己再去多设定。所以我会选择就是什么时候听什么。还有 KBox 是可以听 Podcast 节目的，但是 YouTube 不行，所以我通常都用 KBox 去听 Podcast 的节目。
嗯，可是 Podcast 比如说像 Apple 的不是就是免费可以收听吗？
其实它很多很免费收听的，像我们上的平台嘛，然后还有像 Apple 或者是 Google 也可以收听，然后还有像 KKBox， 然后 Spotify， 它其实都是可以收听的。但是因为我习惯用 KKBox 去听这个东西，因为我可以上面好搜寻我要听的其他节目。
哦，
对，
这个深入应该是
两个。
可是我觉得深入应该会订阅更多哎，你是一个吸收娱乐资讯这么多的人，
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两个，就是 Netflix 跟 Disney Plus， 我是都有订的。
嗯，
采取合购方案，所以原则上就是相对来说可以比较节省。然后那个信用卡回馈真的很高呢，所以你一定要当主揪哦。那回馈可以到10%，但是一个朋友收钱的时候就不会收到10%吧？
你现在收出来，你朋友都知道了。
没有办法，我就是主揪。
哎、欸，你这样子真的是很省啊、欸！你知道我所有的那个 OTT 平台啊 ，Netflix 是我自己付，爱奇艺是我自己付 ，Friday 是我自己付，然后还有什么？那个
还有 Friday，
你都订了
好多。
因为 Friday 其实有很多电影是好看，还有综艺节目是很 OK 的。我当初都是为了，譬如说我想看某一部剧，就在这个平台上，我就会先试订阅一个月，然后先试试看。然后后来发现我也懒得去退费，不是我懒得退费，就是我懒得再去跟动那一个，而且你会忘记要去更新啊，因为他可能如果你不要的话，你要自己去退出嘛。
那你说他们推出这种是第一个月可以免费试订阅的那种，就是让因为如果你不去续订的话，你要去取消嘛。但是
他要，
他就是会十个里面一定会有七个或六个，他们就是会忘记要去取消，然后就一直订下去。
我中
了，
这是他们的策略。
对啊，但是我必须说，我 Disney Plus 是真的用别人的啦，
用别人，所以是没有付费的。
没有。
哎、欸、，Disney Plus 这边有个没付费的观众。
不是，我 Disney Plus 我本来想要自己付费，但是我朋友又觉得，就是他觉得可能他觉得我很浪费或什么的，他就叫我先用他的账号试试看。然后因为试了之后，我想说，嗯，
你就一试成主顾，
反正他也没叫我登出，
他不叫我登出，而且他可以一次用好多个啊，没关系。
但是对，就是像你们这样子和大家合购，这也是一种方法，就是在。订阅之外的订阅之内的省钱的方法。但是我之前有听到说，就像 Netflix 他就会现在要抓，就是要让你像这样子的状况不要再发生，比如说不是住在一起的人，然后大家一起合购这个账号，合用这个账号，然后去抓、嗯、他现在好像说要让要同一个 IP， 所以同一个 IP 就是住在一起的人嘛，住在一起人才可以共享这个账号、嗯、对 anyway 我身边很多人都是就是共用账号啊，然后共就是一起付，就是会比较便宜，也是省钱的一种方式。对
对，
對，再来的话，现在台湾非常多就是 Uber Eat， 对，外送平台非常非常的活跃。你们呢，请问你们一个礼拜叫外送的次数大概是多少？
至少三次，
至少三次，
好少哦。
至少哦，我以前在台北很多，我以前在台北就是就至少五次以上。
可是以前在台北，你以前在台北那时候，其实外送还没这么活跃，
没有，已经非常活跃了。我才回来一年多哎、
欸。哦哦哦，因为活跃是从疫情开始的时候吗、
啊？没有，就是我在疫情还没开始前就狂订了。就是因为我太懒得出门，所以我就会狂订外送。然后后来回到嘉义之后，有一段时间没订，是因为你不习惯，就是可能餐厅也不一样啊。然后就是在订的过程中，你也会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后来是因为嘉义也越来越外送也是越来越蓬勃发展，我才会就是再多订。但是因为我现在你知道这种小地方啊，你其实骑摩托车出去啊，就可以买到任何东西了，它不会像台北，所以其实你订外送的次数会变少，除非你真的很忙的时候你才会去订它。
那深如，你刚才听起来是你又多很多次吗？
我是一个非常懒惰出门买东西的人啊，我只要一回家我就不想出门，然后在公司也是很懒惰走出去买便当，所以我这样子我一周可能要订到十次、欸、
哇塞很多。可是你在公司大家不会一起订吗？
我们公司非常小，所以大家都自己带便当的比例非常高。
哦，是啊，然后就是你也不会自己带便当、嗯、所以你就都订外送。
对，然后你知道信用卡回馈这个时候又非常重要的，你选择就是信用卡回馈可以到7-8%的卡，这可以省很多钱、欸，
而且
累积下来很可观。
而且如果你又用那个搭配那个 cashback， 就是那个现金回馈的 app， 然后你又从那个、嗯、你知道 cashback 吗？然后就从那个 app 上面，然后再连到，比如说你是用 Uber Eat 去点餐，然后就连到再打开 Uber Eat 的 app， 然后你就是这个同时你有 你刷信用卡有信用卡回馈，可是这个同时你用这个平台之后你又有这个现金回馈，
然后对对，
就要送那个 cashback 去跟他们要钱。
这真的很好用耶、欸、这个真的你一定要花时间去研究，
对，
然后比较， 这样子。所以你在刷卡的时候真的要字字珠玑。
对，
这个信用卡回馈到了先不要刷。
有没有你有没有针对这种不同的平台不同的消费方式然后去办不同的信用卡？
我基本上现在是两张卡在用，两张卡是常用卡，一张就是网购卡，一张就是比较像类似神卡那种，就是原则上怎么刷都会在回馈里面那种。然后网购卡只要额度一到我就会把它丢掉，就把就每要精算，这样精算那个网购回馈到位。
每个月你只能花多少个额度在网购上？
这件这对这件事情我是有非常非常精密的在计算的。然后等到网购卡那个趴数比较高嘛，回馈已经到了之后，你就把它摆到一边，剩下就是用那张无脑卡来刷就对了。反正无脑卡怎么样，最低有2%。
你真的会去记说哦，这张卡有几%的回馈，这张卡在哪里有什么样的回馈优惠？
对。对，
我
真的会做这个事情。
这样的人呢，看不出来是。
但是要，但是我没有办法说一次拿到什么10张，那太多了。
10张太多了啦。
对，所以原则上可能 maybe 3到4张，我就
小资男小资女而已，所以我们没有到信用卡。
对。
但我真的没想到你是这种这样子聪明省钱方法哎。
但我这样没有省到啊，你没有发现吗？因为我一直在买，我都会买到回馈数到了之后哎。
对。但是你那些买都是你那些买是必要的必需品而买的，还是你是为了要这些回馈而买的？也不是吧，
不可能为了回馈而买嘛，一定都是买一些没用的垃圾嘛。
没，还是也是没用的垃圾。
有点像我刚才想一想，我这个月这个回馈数已经买了卡，我买的就是一些大家可能会傻眼没有什么用的垃圾。
比如说，
比方说手灯啊，演唱会的周边商品啊之类的。
演唱会的周边商品，
我后来想一想，我这个月真的是蛮奢侈的。
你这我们这集来聊省钱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我用省钱的方式来花钱。
但是我觉得生如这种方式啊，如果还是用信用卡回馈的话，我觉得我的方式比较邪魅。因为其实我的信用卡还有就是我是绑定 LINE Pay 的，因为我都用中国信托。绑定 LINE Pay 之后，只要你任何东西用，无论是你用手机去刷 LINE Pay， 或者是有因为卡片也绑了 LINE Pay， 或者是你刷这张卡的话，它都会有 LINE Point 的回馈。那 LINE Point 本身就是它就多少就直接抵多少钱嘛，所以我每个月固定的网购包含日用品，我是那种连日用品哦，基本的卫生纸我都会在 Momo 购物上买的人。就会我会全部都是所有日用品或所有东西都会在网购，然后你知道要网购一笔一笔，或者是你去 Seven 就是刷条码用 LINE Pay 啊，这样子购物下来，我每个月至少啦，就是光是 LINE Point 就好几百块的回馈金了。你知道回馈金要干嘛吗？就你月底没钱的时候，你至少可以去吃 Seven， 这样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
其实
也是一个方式。
它会有双重回馈嘛，就 LINE Point 跟信用卡都同时有回馈。
它主要是以如果是你绑定的话，主要会以 LINE Point 为主。可是我觉得 LINE Point 的回馈还蛮不错的，因为它会视店家，有时候它可能是 1%， 有时候是几%，它会视店家的定。然后现在的一些大超市，譬如说全联好了，它可能会礼拜几刷哪一张卡会有不同的回馈嘛。那譬如说你刷中国信，譬如礼拜三可能是中国信托，那你就去刷LINE Point 这一张的话，它就会有 double 回馈啊。
我觉得你们都很聪明的那一种哎、欸，其实你们都是很聪明的省钱方式。
但有时候聪明，但有时候聪明会被聪明误，
反被聪明误。
对，
因为这样子你就会觉得哦，那还有钱，那我把它弄掉。就是你从来没有把它存下来，你就会一直想要把它花掉、花掉、花掉。
对，因为卡片这种行动支付或者是信用卡支付跟付现金来说，其实真的是信用卡行动支付你会花比较多钱，而且然后又如果你在花这些钱的时候你又不聪明花费，像你们这样子礼拜几花哪刷哪一张卡，或者是在哪个地方用什么LINE Pay 啊或什么的，如果没有这样聪明消费，你又花的更多，对吧？又省不了钱。但现金支付的话，人家是说呢，比如说怎么样子省钱，少带1000元大钞出门。就是因为如果你带1000元出门、oh. 你花了是不是就找开了，你可能是买一些东西，可是不是太贵的东西，可是你找开了变了好几张100块或者是500然后100块这样子，就是变了零散的 纸钞的时候，100块、500块或零钱的时候，你就更容易再花出去。所以有人就说，就是避免带1000块出门。Chris 有什么要补充？
不是，或者说不是
啊，千万不要带，一定要把现金带着，因为我就是一个身上现金很少会很难会超过1000块的人，我会不断的刷行动支付。
对，
就是我连
你有行动支付啊，如果今天
然后就是
你有行，
我觉得行动支付真的很讨厌，就是因为太方便了，我不断的刷，不断的刷，我连去 Seven 买一罐20块矿泉水我都刷行动支付，然后他就一直扣一直扣，然后因为现金在身上，你知道至少知道说，哎，你现在花了多少？如果今天花太多，你可能还会稍微想说，哎，会不会今天花太多，会有一些克制的想法，但是因为行动支付太无形了，所以你根本一点克制的想法都没有。然后你好不容易可能在过到月中的时候想说，哎，怎么钱又快没了，
花光光的。
我觉得是因为台湾那个便利商店实在太方便了，所以你很容易走进去然后就买了一个什么。对，但是像在英国的话，因为我们就是行动支付是非常方便的，我们都是用卡片消费，所以我们几乎身上 不太有现金。你知道走在路上都有一些就是无业游民啊，然后他就走过来说跟你要一磅，好，要个零钱。但是说真的，你不想给是一回事，另外是你真的没有现金。
没有，
没有，真的没有。我就想说你要不要，你说不定拿一个卡
刷扣
出来还有办法付给你，但你就要现金还是没有钱。 对，
对，
好，所以这个也是啦，看你自己的消费习惯，但行动支付是真的比较容易就让你多花钱。 So anyway， 聪明消费，我觉得消费有些钱该花必要花是不得已，但是要怎么样省钱然后从哪里省，就是真的是需要下一点功夫做一点研究。信用卡的红利回馈还有那种 cashback 的 app 啊，所以这都是可以帮忙你省钱，但是真的不要，对，不要乱花钱好吗，就是
不要越省越多，不要越省越少。
对，以为你越省越多，但其实越花越多这样子。好啦，虽然希望我们这一集有带给你们一些含金量好吗，有一点点的含金量。 cashback 如果 要那个置入要付我们钱的话也可以来找我们、okay? 那我们三人计划下次见咯，拜拜，
See you， 拜拜。